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 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 如果大家打开 Apple Podcast 的科技类，可以发现名列前茅的好几个节目都是在讨论区块链。区块链议题已经红了非常多年，不管是近期讨论度很高的 NFT 非同质化代币，或是去年 Meta 提出来的元宇宙概念，都有区块链的参与。今天科技职涯的来宾 Lucian 就是在区块链战场中乘风破浪的其中一员，让我们欢迎 Palace 的 CEO Lucian。Hello Lucian。
Hi 是这样吗？
没错没错，我就是一个 Hi。 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目前在 Palace 担任 CEO 的工作经验以外，我觉得 Lucian 一路以来的职涯历程也是蛮有意思的。他是 CS 背景出身，但是一直都走着不寻常的工程师职涯道路。除了工程师的工作以外，他也常常根据组织的需要还有个人的职涯理念，到处尝试新的领域，像是商务啊、行销、团队管理还有产品管理等等。而 Lucian 目前所在的佩离 Palace 这家公司主力的产品叫做 Hakka Finance， 是台湾的第一个 DeFi 区块链生态系统，最高峰的时候有新台币7亿多元的资金参与其中。除此之外，他们也持续打造一系列可以跨越国界、人人平等的金融应用产品。如果大家想要先了解一下 Lucian 的完整职涯历程，都可以在单集简介中找到他的 Cake Resume Profile。 那么如果你也是喜欢接触不同领域的工程师，或是想要了解除了选择大公司以外该怎么样洞察一份工作机会的潜力，强力推荐大家来听听 Lucian 的分享。不过在这之前呢，想要先请 Lucian 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区块链中重要的概念 DeFi 是什么呢？
好，大家好，我是佩离的 CEO Lucian， 大家可以叫我陆巡。首先可能跟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DeFi， 因为 DeFi 最近可能大家因为区块链的浪潮又开始重新认识了，或许大家还是不是很了解，那我这边快速解释一下。 DeFi 是 Decentralized Finance 的缩写，那它概念就是说，我把原本是有一个银行或是一个中介人去提供的金融服务，把它用程式码直接写在区块链上，所以它会在区块链上自动执行，不需要有一个银行或是一个中介人在中间去做两边的 match 或是对冲他们风险，这件事情是完全由区块链程式化自己运作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DeFi。 那 DeFi 的特殊跟传统的 TriFi 到底差在哪里？因为你想说，哎，原本的中介人是个银行，那现在变成程式，不是还是个中介吗？对吧？但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第一件事情，它是运行在区块链上的，这件事情在保证了说你看到的程式码是什么，它真的运作的样子就是什么，它是完全透明公开的。就很多人说，哎，区块链可以洗钱啊，很难追踪啊，不，其实区块链是更透明的，你上面的金融是完全大家都可以 trace 的。像唯一比较困难的是，可能有些地址它是不透明的，你不知道这个地址的拥有者是谁，但是其实金流上是很容易去 trace 出来，哦，这个钱怎么流到哪个地方。那事实上在传统银行也有非常多的丑闻，他们都有非常大量的帮助客户弄黑钱的丑闻，事实上这些问题反而是更严重的，因为他们钱是没有办法追查的，你必须是监管单位才看得到。而在区块链世界，这件事情是完全透明公开的，如果你相信这个程式码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程式，使用这个服务，你可以相信这个程式运作不会伤害到你的权益。所以即便你不认识这个程式码的作者，比如说我们一群是一个亚洲的这样子一个品牌，那我们其实有源自于奈及利亚、阿根廷这些，哇，他更完全不认识我们是谁的人，他相信我们在做的事情，看到我们程式码愿意就可以使用我们的产品。这是第一件事，它的魔力，它是完全透明然后可以被检验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第二件事情是 DeFi 呢，因为写在区块链上，区块链上的程式码是可以互相引用的，意味着是每一个金融服务都像一块积木一样，是可以互相被交叠组合成一个新的金融服务的。 举例来说的话，你可能可以想象是很多的 FinTech 或是银行，它可能要开 API， 然后你要跟他拿到这些签证，可能好不容易才有办法做出一个搭载这些不同银行或不同的 FinTech 公司的产品才能做出的一个服务。但在区块链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是天然就可以做得到的。我们自己的产品都是有去组合别人的 DeFi 产品做出来的这样的新服务。再来最后一件事情是，跑在区块链上它是24小时不停机，全世界都可以取得到的一个服务，所以它是可以帮助一些比如说被监管啊，或是被政府控制汇率的地方去保护他们人民资产的一种工具。像是阿根廷他们的汇率动荡比较大，所以就会有人用这个东西来保护他资产。那事实上印度也因为当地的银行有一些腐败的问题，和当地的政治也有一些腐败问题，导致也会有人会使用虚拟货币来保护他们自己的资产。所以我觉得 DeFi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可以重新审视金融服务和金融系统，新的做法是什么？真的需要用传统监管的方法来控制人民的资产吗？那人民是不是可以在一个范围里面是可以自由运用他们自己的资产，或自由的去配置他们的投资的？我觉得这是 DeFi 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想问问你们在推动 DeFi 的概念还有产品的时候遇过哪些挑战？
挑战的部分有非常的多第一件事情是对于新使用者的 onboard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了。第一件事情是使用者必须要先理解什么是区块链，理解区块链的一些运作的方式，要让他们在学习怎么样使用区块链的这些加密货币的钱包啊，再让他们学习怎么使用区块链上原生的应用，而不是比如说你去交易所买币。其实交易所它是一个中心化的服务商，你买卖的结果都是在它的资料库里面去记录的，你只有等到它提领出来那一瞬间，它才把你打到区块链上。那如果你是区块链应用的话，那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直接用你的钱包跟区块链互动发送交易。而且你在用交易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习惯，诶，为什么我做交易是要花钱的？因为大家很习惯 Web2 的服务是我用的话是不用钱的，这些 server 跑的服务费都是由开发者去负担的。但在区块链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谁去 trigger 去触发程式运行的人就要负责付钱。对，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说你要教育使用者很多很多新的概念，以及了解说区块链是没有账号跟密码的概念的，你忘记密码，你忘记你的私钥，那就真的就不见了。很多基础教育的知识是需要被普及和推动的，这都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第二件事情是如果是真的以产业内发展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跨链的问题因为随着2021年开始，就是有很多新的公链在2021年重新就是重回舞台，重回战场。那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说现在不同的链并行可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趋势。那怎么做到你不同链的资产是可以互通的，或是无痛的去帮助使用者转移他的资产在不同链之间，这其实是一个还蛮困难的过程那这从技术上其实有很多难点，就真的要做到一个去中心化的跨链是很困难的。那目前可能有一些中心化的服务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那个体验都不是到很好。最后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去发展真的有价值的 DeFi 产品吧。现在很多信任的方法都还是非常的粗暴，也就是说我这边给你很多的奖励，可能是年化几百万倍的，短期看到几百万倍的这种暴利去吸引钱在这里面流动。这些很高 APY 很高报酬的这种服务，它的本质或数学可能它是一个庞氏骗局。对，那你要怎么在这种服务里面去竞争这些流动性和钱，然后做出有价值的产品我觉得这也是整个 DeFi 圈还在努力的方向。然后像我们就是会想努力做我们觉得真的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但你要怎么去跟这些很容易吸金的这种协议去竞争，这其实也是个挑战。那我觉得最后可能有些人也会在意的一个问题是监管问题，就是美国新加坡其实现在都开始比较积极的开始要准备监管区块链了， 不仅是中心化的交易所，去中心化的他们也在思考要如何监管，怎么去符合未来合规合法的这样监管的这样的要求，也是大家都还在摸索和探索的一个挑战和问题。
你目前所在的佩离这家公司还有哪些主力的区块链产品，他们分别想要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佩离呢是一间专注在提供区块链解决方案的新创公司。那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推出了自己的 DeFi 品牌叫 Hakka Finance 客家财经。那 Hakka Finance 的精神主要在于我们想要打造出区块链上最低摩擦最有效率的金融服务金融产品来提供给大众，达成普惠金融的效果。所以跟可能坊间很多人听到的区块链协议 Protocol、很不一样，他们可能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比如说我就专做借钱跟放贷，这样子我就可以发一个协议。但 Hakka Finance 不是这样子的， Hakka Finance 底下有一系列的产品，那每个产品呢都会归到我们这个 Hakka Finance 这个品牌底下，包括里面的收益啊以及治理权都是透过 Hakka 一起来做管理。那我们现在最主要推的一个产品叫做 iGAN，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金融的衍生品的一种框架，一个选择权的框架。透过这种框架呢，我们可以把各式各样虚无缥缈的概念变成可以被交易的商品。比如说我们最近一个月前才刚推出来的一个新产品叫做 iGAN Interest Rate Sinks 利率合成资产，我们简称叫 IRS， 它刚好跟传统金融有一个概念是很类似的，叫做 Interest Rate Swap。那这传统金融我们本来就已经有利率衍生品，它在做的事情是可以针对利率做期货啊，或者做两个对手方的利率的交换。那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呢，这个新产品的 iGAN IRS 做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让原本不能被交易的这个利率的概念变成是一个可以被交易的商品。假设举传统金融为例好了，以 TradFi 来为例的话，你可以看到银行会有个存款利率吗？但是这个利率你是没办法去直接做多或做空的，就是你没办法买一个东西就说啊，我看好现在要准备升息了，那我现在想要做多利率，对吧？那我要怎么做呢？我没有办法直接买到一个商品叫做利率本身。当然传统世界有做一些金融的衍生品也做到这件事情，但在 DeFi 里面我们是第一个去做到这件事情的。那你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去做多各式各样收益产品的利率，做空也可以，这是我们现在最主力的产品。那这个东西最重要的好处在于说，在区块链里面你现在看到所有的利率几乎都是浮动利率。你可能耳闻别人说啊，现在区块链 DeFi 好好赚，这边竟然有个六位数 APY 的那种收益挖矿的机会。那当然那种机会都很短暂，可能就是一两礼拜你就要赶快跑了。那也会说你去区块链去借钱或放贷好像也不错，稳定也有个平均可能有 6% 到 8% 之间。但是其实那些利率都是浮动的，因为在 DeFi 的世界里面，去中心化服务是由程式自动决定的，所以它上面的利率是无时无刻由供给和需求两个方向的力量的变动来决定的。以 Aave 为例好了，就是一个知名的去中心化借贷协议，他在2021年的下半年，你可能会有看到他前一天你借款的成本是 3%， 隔天就变 61% 了。所以他其实利率是浮动变化是可以很大很大的。但透过我们这个新产品就是 IRS， 他可以做到是可以帮你做到固定利率的服务。怎么做呢？很简单，你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你是一个借钱的人，你会不希望利率上涨吗？因为利率上涨你要多付的成本就变多了，所以你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去做多利率。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如果利率上涨了，虽然说你要付的利息成本变多了，但是你做多利率的仓位它刚好可以打平你要多付的成本。当然反之，如果你现在利率下跌了，因为要付的利息变少了，但很抱歉你做多的仓位会赔钱，它就刚好补齐变成一个固定利率一条线的一个状态。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存钱想要赚利息的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你担心的是利息下降了，那你现在原本预期可以赚到利息就变少了，你可以在我们这边做空利率，那做空的部位会随着利率的下跌而赚钱，那你就刚好又可以打平你原本预期收益不见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们其实做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帮助大家可以做到固定利率的效果，透过我们这个衍生品的概念。那这个衍生品的框架，我们同时之前还做过一个产品叫做 Impermanent Gain， 它在做的是你做去中心化交易所 AAM 的 LP， 就流动性的提供者，你可能会在价格波动的时候会承担的一种价值损失的风险。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做市商，你去市场做事的时候你必须承担的一种做事的风险。那那个风险原本也是一个虚无缥缈不能被捕捉交易的概念，那我们也把它透过我们这个框架让它变成一个衍生性的商品，大家就可以对这个 impermanent loss 去对冲它的风险，或是去做套利这样子的事情。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产品，像是预测市场的产品，我们叫做 Hakka Intelligence。 那它做到的事情是说呢，我们可以在区块链上做一个去中心化预测市场。那这个预测市场的特殊之处是，原本如果你要在传统世界你又要做一个预测市场的话，其实你要创造一个商品的交易市场，那你其实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去做流动性，让这个事情可以发生的。举一个敏感的例子来说，以前川普跟拜登大选的时候，其实是有人在做这种预测大选结果的这种预测市场嘛。那如果你要做这种预测市场，以前要怎么做呢？你可能要发行一个比如说川普的某种衍生品或是代币，然后呢你约定好说，这个东西如果川普当选了，我就会用一块钱结算，但如果川普败选了，这东西就是零块钱。那假设他开局的时候双方是势均力敌的，他就用 0.5 开盘，大家就会随着自己的信心和判断去买卖这个代币。所以比如说现在川普可能形势很好，那就会涨到 0.8 块，但如果像川普现在很弱，可能就剩下 0.2 块。但你用这个模式要做的话，做预测市场的话，你的代价就是你要创造一个很大的流动性，让大家才能交易这个东西，大家才能做好价值发现。那我们的创新之处是说，我们不需要做出一个这样的市场，我们用一个数学模型，其实也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可能高中或是大一会学的一个 cosine similarity 的一个公式，我们可以把你的预测结果跟最后结果做一个分数相似程度的分数的计算，然后我们最后用这个计算的分数呢，再做你的加权平均的一个获利分配，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交易市场，就可以很简单做到去中心化的交易市场。那在前面我们还做过去中心化的保险，是产险，我们做到是说，我们不需要有一个保险公司，那我们把比如说保险公司的股东、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想买保险的人，这些不同保险公司里面会参与的这些角色，都做成一个去中心化的机制。那每个人可以选择你想要当哪个角色。那比如说你是业务员，你可以去用我们的连结去卖你的保险，那你就得到分润。那如果想要当保险公司的股东，那你就可以提供一些钱，那来当一开始承保的这些基础资金。那如果买保险的人就可以用花钱来买这些保险，但如果他保险过期了，那这些收益可能就会有部分分给这些股东。所以你就可以做出一个你不需要一个中心化的角色，就可以做到一个这样保险服务。那这个东西在他一开始的两个礼拜我们有赚到3400多个以太，那现值可能也是将近100万美金的金额。然后在这之前，我们 Hakka Finance 的第一个产品叫做 Black Hole Swap 黑洞协议，它是一个稳定币互换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那稳定币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挂钩美金的虚拟货币，也就是说这一颗币就等于一个美金。其实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稳定币，包含 USDT、USDC、DAI、TUSD、GUSD， 就是有各家不同推行的稳定币。那理论上这些稳定币都会非常接近一美金的数字，但是呢，他们其实之间还是会有想要交换交易的需求。在区块链上做这个稳定币去中心化交换的这个需求，我们那时候透过一些数学上的创新，还有概念上的创新我们做到当时交换效率最棒最棒的这样子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它背后概念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可以拿我们现在交易所里面的储备资产当抵押品，去其他的借贷协议借钱出来换给使用者。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境，比如说某一个稳定币大家特别的想要， 那他在整个池子的储备会非常的少，理论上这个时候这个币就会变得非常贵，这个稳定币就非常贵，但明明它就是一个挂钩一美金的币，但它却变得非常贵，这很不合理。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把大家都丢进来的钱把它当成储备，然后去别的地方借钱，借出你想换的东西给你。举例来说，假设现在大家都想用代来买 USDC 好了，那这时候大家就会把代丢进这个池子里面，把 USDC 给拿走，所以理论上代就会储备非常的多，但 USDC 储备非常少。那我们概念很简单，既然这是一个稳定币，理论上这些波动短期都会回到一，那我们就可以把代当做抵押品，去别的平台借 USDC 让别人换，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其实不存在我们平台上的流动性，是用借钱借来的流动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靠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做出了数学公式，就做出到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一个交换。在2020年9月的时候，那时候MakerDAO 就是一个发行稳定币的组织，它底下发的币叫代已经 pack 不住一块钱，就盯不住一块钱，已经到 1.04。 那时候其他竞品的流动性都濒临枯竭，所以在那个月一瞬间，我们就有大量的稳定币的交易都是走我们的渠道来换，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一个月内就有1亿美金的流水，对，也证明了这个模型的成功。那佩里基本上就是会用我们这些智慧和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然后用我们的一些数学的想法来去做到我刚刚所说的，我们想要发现这些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然后用最有效率最低摩擦的方法，有点像是客家精神，去做出我们认为有价值的这种金融产品。那这些金融产品因为在区块链上也是没有国界，也是不会被恶意的政府或是恶意的银行给去阻拦的，所以它也可以帮助很多政治不稳定的地区的人们去使用这样的金融服务，那也达到我们想要达成的普惠金融的效果。
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除了开发自己的产品以外，其实 Palace 也提供区块链的技术解决方案还有顾问。那想问问 Lucian， 就你个人的经验来说，你最深刻的案子是什么样的？
佩里最早就是在2017-2018年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偏向是技术提供商，想要自诩为区块链上的 IBM， 就提供各种不同区块链的服务。那当然像我们现在比较着重的是我们想要变成区块链上的投银，区块链的 Goldman Sachs， 去做这些新的金融商品。但我们其实的确还是有在做一些技术的解决方案和顾问服务。那老实说，大部分的企业并没有真的想清楚区块链要做什么。早在2017年的时候，可能是 ICO 浪潮，很多在发币，那很多企业就觉得，区块链好像不可篡改，好像可以解决一些事情，那他们就想要试试。那时候我们有做国发会的那种剪彩仪式，把它剪彩的那个记录变成一个链上的记录，不可磨灭，这样上链。可是其实这些东西在企业内部用我们这种公开的区块链，它的意义是不大的。那直到比如说去年2021年开始 NFT 红起来，那很多人开始思考说，如果企业用这些区块链的资产，那把它放在公开的地方去共享给使用者，那我是不是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是我们最近有在谈的一些新的方向，是比较有趣的。比如说以游戏来说，原本的游戏业其实是很排斥 NFT， 早在2017-2018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跟很多人谈过，那大家都觉得游戏虚宝，我自己管控它的经济体系，我可以自己的印制或是消灭，我可以控制它的经济会更容易赚钱，我为什么要放到区块链让它不能随意的控制？可是去年大家看到变 NFT 放在区块链上，使用者对这件事情的认同度会大幅的增加， commitment 或黏着都上升了，甚至更多的游戏又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你会发现其实开放说不定反而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就很多人开始去想象我们可不可以做点什么。
我觉得 Lucian 刚刚提到的几个例子都让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其实很多新的科技发展都是想要解决一些人类存在已久的问题，可是这些科技可能对于许多人来说都太远了，或是不容易想象，所以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疑虑、不信任，或者是说很难激起他们了解的兴趣。那也可能换个角度来说，大家可能对这些产品有初步的了解，但是不太确定要怎么去运用它们，才能真的对企业的业务，或者是对于他们想要传达的理念和愿景是有帮助的。 这确实都是新兴的科技会需要面对的难题，而区块链的相关产品和应用就是其中的例子。那么在这一集中呢，我们请 Lucian 简单带我们一窥区块链还有 DeFi 的世界，下一集呢则是要深入聊聊他的职涯历程。Lucian 是如何从台大资管系毕业之后陆续担任了结合设计专业的 UX Engineer，接着又参与经营和开发了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产品，像是绘图、电商，还有从工程师到内部创业成为了 Tech Lead， 到现在又成为了一个新创公司 CEO 这样的职涯历程。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非直线、非常多元的职涯选择？整个职涯历程的核心主轴还有价值观是什么？以及这个职涯主轴如何带领他在下班时间也能够利用经营社群来发挥不同的影响力？当然也有一个我们可能在选择工作的时候都曾经考虑过的问题，大公司真的比较好吗？ Lucian 自己又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议题的呢？更多精彩的职涯历程分享都在下周的科技职涯，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